再次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武神可比天主，约柜在腓力士人的这个历险记。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学习的内容中也是与我们上周学习的有关系啊，天主的柜被腓力士人拿到腓力士地了。好，他们战胜了以色列，杀了伊利的两个儿子。伊利听见这个消息，同样也往后倒了，倒了就怎么样，也就死了，是吧？腓力士就拿走天主的月柜，圣经说天主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伊加伯啊，天主的荣耀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在了。我们看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再念一下。五章一节说，腓力士人将天主的柜从一边一卸运到亚什图啊。撒母耳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其实如果我们读五章一节，我自己如果是我在写以色列的历史，我可能不会这样记，我不会记五章一节和二节所记载的内容。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从别的经文出处看到什么？看到这个伊利去世之后，腓力士人胜利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什么故事？腓力士人如何在失落做事情？其实我们可以从诗篇78篇和利未记26章可以看到，腓力士人当天不是战胜了，拿了月桂走了，而是战胜了，直接打到失落，把失落给毁了，把回墓给毁了，把祭司给屠杀了，对吧？各种各样的。可以说非常严重的事情临到示罗和祭司那里，和示罗的祭司嘛。我们看一下吧，诗篇78篇，咱们就读一个诗篇78篇60到64节。我们知道诗篇七十八篇是什么？是当时以色列民唱的歌，也记载的是什么？他们觉得以色列历史我们必须纪念的事情啊，这个是给他们孩子唱的。也是给他们以色列民唱的，提醒他们关于天主之前所做的。那其中包含失罗这个问题，咱看他们怎么唱的呢？60到64，他说：“弃掉失罗的帐幕，就是在人间所设立的居所。”这个我们之前看过这个经文，但是我要你明白，他说他弃掉了什么？弃掉了帐幕，他没有说柜子，对吧？这个月柜是月柜，帐幕是帐幕，所以我们看到他弃掉帐幕，后面说将民所仰仗为荣耀的仇敌人掳去，这个是指月柜。所以我们发现天主弃掉失落的帐幕，月柜也没有，将民所依赖为光辉的交于仇敌手中。62节，使人使自己的百姓为刀剑所杀。好。这个也许你会说，这个只是战场上的，但是我们看后面，他说，想自己的民，神是发怒。26节是他们的男丁被火焚烧，处女无人养娶。64节第一句话说什么？他们的祭司被刀杀戮。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耶利米书26章，他说你们。何托主名说预言，他说这殿必如失罗，这城必荒芜，无人居住内。他的意思是将来耶路撒冷要称为失罗。他说耶利米先知说什么？他说失罗当天主惩罚完了是什么样的？他是荒芜的，是没有人居住的。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腓力士人在拿完月柜没有说啊，月柜拿了咱们回去吧，他们继续打到示罗，并且屠杀了祭司，将示罗给毁灭了。好，虽然约柜被掳去，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可以看到，会幕的这个圣物也其实被带到撒母耳上。被带到别的地方，这个在撒母耳上21章记载的。其实我如果在写撒母耳，我可能会写在失罗所发生的事情，并且他怎么保护了天主会幕中的其他的生物，包括圣经在内，旧约圣经存在哪里？存在会幕中嘛，对吧？这个故事圣经没记载，他记载的是什么？他跟了约柜 我们知道天主的帐幕被弃绝，祭司被屠杀，使罗被毁灭，但是撒母耳记的这个历史记载的是什么？天主选择记载约柜和约柜所遇到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也值得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天主觉得今天在五章约柜和打滚这样的一个争斗是值得我们明白的。其实有很多别的历史可以讲，而且估计也很精彩，但是天主要我们明白约柜在打滚庙中所遇到的情况了。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到五节，第一件事情是打滚的羞辱，天主的主权和人类的无知。打滚的羞辱，天主的主权与人类的无知。好，第一节第一到二节，咱们看已经读过第一节，第二节说什么？将天主的这个柜抬进打滚庙，放在打滚的旁边。首先，我们看到腓力士人的胜利感，他们觉得哇，你看我们胜利了。他做什么？他带到哪里？带到亚什突。亚什突是哪儿呢？亚什突是腓力士人五大城之一，也是拜打滚的主要中心。如果你看六章的就是六章的十七节，圣经在这里给我们记了腓力士人的五个大城，这个五个是值得背下来的，因为我们在比如说撒母耳上下也经常会看到这五个城市啊，这个是他们五个大城市了。好，然后呢，这个五个大是哪里？第一个是亚什突，第二个是加撒，下一个是亚什基伦、贾特和伊格伦。那我们知道在五章我们会看到这三个，也就是亚什突、贾特和亚格伦嘛。好，那么为什么要把约柜带到亚什突呢？这个也是我们可能要问的问题。腓力士人把约柜带入打滚的庙，其实也是在象征着自己已经打胜了以色列人，打败了以色列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的约柜代表他们天主存在的约柜在我们手里，我们带到我们的首都，我们带到我们的都城，放在我们的庙中。但这样约柜放在大滚庙中，不仅仅是在表达腓力士人的胜利，其实他们也是在意图展示大滚胜过以色列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和意思。你说你怎么知道这是他们的意思？因为腓力士人特别喜欢把东西放他们的庙里。你说怎么知道？因为圣经有几次记载的，而且大滚的庙放的还不少。你说有吗？你可以看《士师记》十六章，参孙不是被抓了吗？头发剪了，没力量，被抓了。在十六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他把他带到哪里？带到加特，并且放在哪里？放在大滚的庙里。所以加撒，不好意思，对。然后呢，放在庙里。二十四节说什么？百姓看见参村，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将毁坏我们的。”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于我们的手中。所以他把他带到哪里？大滚的庙里，然后也是要戏耍，要戏弄他。好，咱们可以看历代志上十章，腓力士人杀了扫罗，把扫罗王的旗械和他的骷髅放到哪儿？历代志上十章十节，他说有将他的旗械放在他们的神庙里，将他的这个骷髅钉在打滚庙。这是历代志上十章的十节。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腓力士人一得到一个战利品，他就会拿到哪儿？拿到他们所拜的打滚神庙中，摆在那里，表示什么？我们胜过了我们的敌人， 换一句话，打滚，我们的神胜过我们的敌人。他们在宣布胜利，他们在说打滚胜过了天主。把月桂放在打滚旁边，很多人会解释说，哎呀，他们应该是多神论者，他们也想拜拜月桂。这个好像和圣经记载不太符了啊。他们在说打滚胜了他，这是一个战利品，我们掰在打滚旁边。那打滚是谁呢？其实这个很有意思，虽然圣经提了有将近十次吧，但是没有说特别多关于打滚他这样的敬拜。但是我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知道，这个打滚的敬拜是非常古老的。第一个提到打滚这样的一个祭祀方式，是一个公元前13世纪的石碑。13世纪，这个是上朝了，对吧？中国商朝时期，好，特别早的一个敬拜。很多人认为这个可能是从乌尔出来的一个敬拜，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敬拜。好，所以可能我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之前是拜假神的嘛，那有可能他拜的就是打滚，我们不清楚。反正这个时代是这个类似的，然后他出来的地方也是类似的。打滚的样子我们也不知道很多，从这个名字上来看，他应该有跟鱼有关系，跟海跟鱼有关系。很多人认为他的下半身是鱼尾，上半身是人身啊。所以有人的头人的手，但是他下半身是鱼尾的。好，象征着什么？他们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来看啊，他应该是腓力士人最大的神。有人认为我们后面在这个撒母耳这个下历代下我们看到的巴勒的敬拜，这个我们看到的后来不是变得很多吗？这个巴勒呢，很多人认为是打滚生的一个小神啊，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个打滚呢应该是一个大神啊，应该也是腓力士人最大的神。他们认为打滚呢是所有世俗辅之的赐予者，也就要种地能够获得收成啊，这个是谁管的呢？这个就是打滚啊，所以他是一个在他们看来特别伟大的神了。好，但在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前，学习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到哈拿的赞美，在撒母耳上二章，因为哈拿借着天主的模式，将天主要在撒母耳上反复证明的道理给我们唱出来了。我们已经多次回到哈拿的颂赞啊，我们再次看看二章的二节，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唯主是圣，他说主之外无神可尊，无神可比我天主。哈拿在他的祷告中已经告诉我们，这样打滚于天主这样的一个战争谁会胜利啊，哈拿已经说了，吾神可比我天主。其实哈拿的这样的一个颂赞也给我们铺了撒母耳的基础。天主要借着撒母耳的记载，让我们明白吾神可比天主。好，没有神能与天主相比，这个非常重要。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要明白偶像是人设的。它是人为的权利，那么在天主面前，它算什么？它什么都不算，它什么都不算。请大家翻到诗篇，我们看一下115篇。那今天我们也会看到，较无知的人，他们也会，问我们诗篇115篇。所记载的一个问题，也会看到类似于打滚的祭司这样的一个挑战。咱们看115:2-7，他说：“一帮人为何说他们的天主安在？”好，他们问的问题：“你的天主在哪里？” 我怎么看不见了？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非利士人刚胜了以色列人，把约柜掳去，也是在说问什么问题？你们的天主在哪里？我们在四章所怕的那个，哇，我们觉得领你们出埃及的，将灾于埃及的那位大的神，他在哪里？啊，避不了我们的打滚嘛。但是继续往下走，三节他说，哪知我们天主在天上，随着自己的意志而行。他说，一帮人偶像是金的银的，为人手所造，有口不能说，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容易摸物，有脚不能容易行走，有喉咙不能容易出声。在这里他所表达的事实，也就是经常人物觉得，你看我胜过了天主啊，腓力斯人就是这样的态度。也换一句话就是说，天主安在，你们的天主安在。但是天主很快要提醒他们，我们的天主在天上，随着自己的意思，随着自己的意志而行。腓力斯人认为他们得胜了，哪知天主在天上，随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哇，这句话我还挺喜欢的。也这个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一个提醒。因为今天呢，也会有人如腓力斯人一样，认为他们的钱、他们的文凭、他们的收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值得去追求的东西，这是真正的神了。说你们拜的那个天主是突然拜他的，换一句话，他们说天主安灾啊，你在这世上过日子必须靠这些东西，你必须靠你的关系，你必须有好文凭，你必须有好学校，你必须有很多钱，你必须卖三四套房子，你必须开好车，哎，这个才是有管用的。他们说什么天主安灾。但是我们要明白，虽然今天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像腓力斯这样、腓力斯人这样的人说，你们的天主在哪里？天主依然在天上，随着自己的意志而去，最终会展现他们的愚拙，就像我们五章所看到的。我们不要担心。你知道很多人会做什么？很多人会拿天主选民的失败、他们的罪恶来控告我们的天主。照罗马书二章提到犹太人的时候，他就说，一帮人因为你们的缘故，天主的名就得了羞辱了。也就是说，我们会跌倒的，我们会犯错的，我们会有问题的，我们也会陷入最终的，也会被天主惩罚。在这时候，其实旁边看着的人会说什么？天主安在。但是他们忽略了，天主不是我们设的。天主使以色列人打败，他也可以将重灾于腓力斯人，他随着自己的意思而行。那这个其实也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咱们看天主羞辱腓力斯人的假神吧。第三节说什么？他说，次日亚士突人早起来，见打滚仆道在地，在主柜前，就将打滚仍立在原处。我要你注意打滚如何仆道的。他仆道在地，他没有第二天起来稍微歪了一点，没有靠着一个柱子，没有靠着一个墙。圣经说他仆倒在地。其实以赛亚书有两章，我觉得给我们解释拜偶像的这个罪的基本愚拙。一个呢是以赛亚书四十章，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的19-20节，圣经告诉我们，那些造偶像的人，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用很重的东西来塑造他们的偶像，可能用银锦或者金 或者用石头，但是他们说没有钱的人他们会用不朽的木头，也就是说会用一些比较轻的物质来制造他们的偶像。但是他们用木头的时候他必须做什么？在二十节他有一句话，他说寻找巧匠制造坚稳的偶像，也就是说当他们选择不用金银来制作的时候，用木头来制作，他们还得考虑什么？他跌倒怎么样？那我只能找一个能建造一个特别坚稳的不会跌倒的偶像。那这意味着什么？他们造坚稳的偶像意味着如这个偶像常常扑倒或者跌倒这个事情是一个羞辱，或者说一个非常不合适的事情。我们今天也就看到一个扑倒的偶像了。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也是另外关于偶像的经文，一节二节七节，四十六章的一二七，天主用扑倒两个字来表达天主如何要胜过假神的。他说人设在定处，他说不离本所偶像，那天主要叫他做什么？要使他扑倒，也就是说要败坏这个偶像，羞辱这个偶像。所以我们看到他扑倒在地，那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羞辱，你们自己的神都站不起来。后面他们做什么？圣经说他们还得在第三节他说就将打滚仍立在原处，拜这个偶像的人还得扶着这个偶像，抬着这个偶像，并且再放回原位。他们可能心里想，哎，这个怎么发生的？不知道。哎，哇，他倒了，那赶快咱们帮忙。他们在扶着自己所拜的，这个就很有意思。天主在以赛亚书也经常提被动物驮的偶像嘛，也就是人搬不动他也得有别的东西来驮他嘛。这里有人把他放回他的原处嘛。但是他扑倒有另外一个特征，他说在主的柜前扑倒，很有意思。我不知道这个含义其实我觉得是挺深的啊。但是我们看他把月桂放在哪儿，他说是放在打滚偶像旁边。但是他扑倒的时候他用的是扑倒在柜前，那扑倒在圣经中也是拜的意思。比如说我们人看见天主就扑倒在地，它是一种敬拜尊重的一种姿势。那当他扑倒在月桂前呢，他们在说什么？天主在教导他们，你的偶像什么都不是，算不得什么。好，那其实我认为这个也是天主的大恩典，他怜悯了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在一节二节三节看到他对于腓力士人的怜悯。这是一个外邦国家，也是一个犯罪不悔改行邪恶在天主面前的一群人，他们摸着天主的约柜，抬着天主的约柜进庙里，天主没有降灾于他们，天主没有杀死他们，放在大滚的庙里，天主是拿他们的假神来教导他们他是谁。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二次发生是在第四节，第四节说次日早晨起来又见大滚扑倒在地在主柜面前，是不是和前一天一样，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说并且打滚的头和双手都断在门槛上，这是想象打滚的残体。那如果我们对于打滚的理解是对的，然后他下尾是个鱼尾， 那他剩的是什么？剩的一个小鱼饵了，对吧？一个小鱼了。但是发生什么了？这个和第一次有区别。第二次圣经告诉我们打滚碎了，偶像的头双手都断了。好，大家应该其实世界历史也有，圣经也有，就是在一个君王被打败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取掉他的大拇指，或者取掉他的手，他连双臂。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人没手，他拿不了剑，他打不了仗，这个经常是羞辱敌军的常见方式。不但如此，我们这里还看见他的头也断了，也断了。天主在说什么？他在证明天主不能做一个战利品了，你胜不过他。这个也特别重要。但是后面说大棍的头和双手都断在哪里？断在门槛上。这个很有意思。那这里我们应该说，这些祭司他们进来了，看见自己所拜的不仅仅扑倒第二次了，头没了，手也没了。这应该提醒他们，我们的这个神呢，都是我们造的。我们的神呢，他已经扑了两次在天主面前，他的手没了，他的头也没了，算了吧，打滚呢，你不是，我们不拜这个假偶像了，这是我们做的，这是人为的，这是制作的偶像，我们放弃了，我们去拜天主。但他们这样做了吗？没有。咱看第五节他做什么。因此打滚祭司和凡进亚士突打滚庙的人都不登打滚庙的门槛，直到今日。那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登门槛这个事情，应该让我们反思一下为什么。其实这个地球真的很小啊，很小。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知道弟子规说什么，他说五见欲，无博夷，无不积聚，无积聚，不好意思，无摇臂。那我们知道这个五见欲，这个欲是指什么？门槛嘛，不见它，这是合适的行为。论语说什么？人入宫门，居功如也，如不容，离不中门，行不履欲。也就是说什么？不要踩那个门槛。那中国民间信仰，道教和民间信仰，其实门槛下是被人认为是神灵祖先的住处之一啊，这个也挺有意思。他认为居住在这个这个界限之下的保护这个家庭，保护这个这个殿宫，这个庙里，那踩这个践踏门槛的啊，这个就是秦氏这些神灵祖先的。这个就很有意思的。但对天主来说，爬踩门槛的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也最终必灭亡的人。请翻到西番雅书一章九节，西番雅书一章九节。西番雅书一章九节，圣经说：“那日，凡跳门槛的，跳门槛是指什么呀？不踩嘛。他说，将强暴诡诈得来的物充满他主人的家的，我必将罚与他们。天主形容拜偶像的人，为什么？为跳门槛的人，也就是不踩门槛。”天主说他们都是做什么？他们都是强暴诡诈，用通过强暴和诡诈来挣钱的人。他说天主说我必降罚于他们。所以在天主看来， 怕踩门槛的这样的人，是追求自己利益，都要被天主惩罚的。有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传统民间文化是怎么来的，对不对？然后要考虑一下这是否是该教导我们孩子的，或者教导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有正确的视角来教导我们孩子。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可能就是10岁吧，11岁，然后走北京天坛，我走在天坛那个最终，当时你都可以进去，就90年代，现在都不让进了。然后进去的时候，我们当有个那个朋友也是给我们介绍这个当时也不是导游吧，反正就是一个朋友。然后呢，我进去，我10岁小孩子也是个老外，我也不懂，直接踩了那个门槛，然后在那儿站着看。然后那个老先生过来说：“哎，孩子，你不能这样做，啊，然后要告诉我为什么不能踩门槛。”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踩门槛有什么所谓的属灵含义。我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中国多年是拜假神的、拜偶像的这个国家，那么我们会保留它的很多产物啊，很多文化的产物。其实门槛的理解也是如此啊，一个分界线去写呀，对吧？各种各样的，像这些东西，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天主形容拜假神的人为跳门槛的。哎，来到中国发现，哎，拜偶像都是做什么？不踩门槛，你说奇妙吗？我觉得非常奇妙。我觉得我们主真的很伟大。这个也说明到一个问题，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可以说中西，就是中国西方或中国中东分居的那么厉害。实际上交流的是非常多的，互相吸收这个。自己的宗教文化等，这个我们也学历史也明白。天主以以撒书，也曾经以赛亚书，不好意思，也曾经叫拜偶像的人警醒，他说你们要小心。咱们看44章的第9节，他说执造偶像的。心都虚妄，他们所喜悦的毫无益处。他的意思是，他们的假神是没有益处。他们喜悦，他们圣经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喜悦的，他们羡慕的啊，经常是这偶像的。他们喜悦的毫无益处，他们自己可以为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他没有益处，他知道他没有什么价值。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说这些像无所看见，无所知晓，这样自己逼之羞辱羞愧。那最后说，那很有意思的，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读一下44章的9到20节，我觉得特别重要。这章经文，因为它是提醒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偶像这个东西，它是偶像的这个敬拜，它是一种虚伪，它是一种心里不能诚实的去敬拜的一种宗教。就意思是，当人下去跪拜偶像的时候，他心里知道他所拜的是徒然的，也没有意义。这个很有趣。这个非常有趣。其实当我们看到所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如果我们当时是打滚的祭司，看见所发生的事情，那是不是应该醒过来说，我这个打滚的自己的头都包不了，对吧？他还能给我带来什么呢？没有价值。但是他们有这样想法吗？没有。为什么？咱们看罗马书一章，咱们看1章20到23节，我们拿保罗的解释来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恰当的。罗马书1章20到23节， 罗马书一章20到23节，他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观察他所造之物也可以晓得，所以人无可推诿。所以天主告诉我们，我可以从天主他所造的明白天主的存在。21节，他们虽然知道天主，也就是说不信天主的人，他们心里是知道天主的吗？知道的。他说却不按照天主尊敬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假。看见了吗？我刚才说一个人不能从情节的良心，不能从一个完全的真实的良心拜偶像的，他唯一的办法就变得虚假。说一句想一句，就是我说的我想的，我心里和我表现不一样了，我称为虚假的人。后面他用的字是这个鲁的心变得昏暗了。天主告诉我们，这样的虚假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愚鲁和昏暗。自己称为聪明，翻成了什么？蠢笨。在我看来，如果你的偶像都站不起来了，你还拜他，对吧？那你应该醒悟过来说，哎呀，那好像不应该拜他了吧。但反而他们说，哎呀，门槛我们该敬他了，对吧？谁踩门槛谁就有祸了。这多么纯笨的道理。他们把永不朽坏天主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容易朽坏的人受昆虫样式。天主在说什么？天主在说，人如果不愿意从心里敬畏天主，他就会做什么？他会变得蠢笨。这个蠢笨就是一种虚假虚伪的生活。他可以明明知道那块木头帮不了我，但是我还要在他面前跪拜。我记得我之前上过一个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课，然后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中国民间信仰，老师讲的还可以啊，但是问学生们有谁相信中国民间信仰，没有举手的。但是当问那谁进过庙拜过，大家都举手的。然后他再细问，他说那你考硕士博士的时候，那有没有去拜的，再都举手了。这个就是虚伪，这个就是蠢笨。心里知道我不信，这东西不真，但是我还得去拜他，这多么虚假，这多么蠢笨嘛。这里是他所表达的，这样的蠢笨，这样的虚假，会使愚鲁的心变为昏暗。为什么这些祭司醒不过来说，哎呀完了，天主已经他是有主权的，他是明明胜过我们大滚的，我们为什么不弃掉我的偶像去拜耶和华呢？因为他们的愚鲁的心已经昏暗了，他愿意接受他心里明白是虚假的东西，这个是罪带来的后果。圣经在教导我们拜偶像是为什么有的，是因罪心变了昏暗了，并且去追求心里明白虚假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我得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不信主的在今天在场，我想问问，就是你的打滚已经扑倒了几次了？什么意思？就是你特别看重的那个东西，你拜的那个东西，你觉得就是你救星的那个东西，他已经使你失落了，失望了几次了。如果你愿意从心里反思这个问题，你不会拜偶像的。我秋要生孩子，结果不生，我问你，你拜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他帮你，不就是他为了服务你吗？不就是成就你的意愿吗？但是你有多次失败了，这个说明他的虚假。我拜天主不是叫天主成就我的意思， 但是你拜佛就是要成就你的意思。那我问你，你的打滚已经扑倒了几次了？如果你愿意反思这个问题，你就可以醒悟过来，并且明白你的信仰就是虚假的，就是虚假的，它是一种骗自己的方式，它是一种心理安慰。最起码我遇难的时候，我可以去拜拜、烧烧香、抱抱佛腿。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多次叫你失落了，多次叫你失望了。为什么？因为偶像是假的，是人为的，是人设立的。你要不相信，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民间信仰的神呢，大部分都是人奉为神的。咱们可以看别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他们的神，比如说希腊帝国的那些古希腊假神呢，他们都是跟人一样，生孩子呀，出轨呀，各种各样的人间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个就是人想象出来的，它是由人的痕迹，在故事中全是人嘛？为什么？因为人呢，他想象不出来天主的样子，除非天主启示于我们，我们不会知道的。为什么拜佛？佛是谁？释迦牟尼是谁？其实我们更多拜的是人的像嘛，人的像。好，咱看第二点，后面我就加快了啊。腓力士人遭灾，不好意思，腓力士人遭灾，这个是6-12节，副标题为天主公义与人类的躲避。所以我们前面看到的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打滚的羞辱，天主的主权与人类的无知。天主在告诉我们，我有主权，我是唯一的天主，我是造物主。好，我经常问信道教的人，你玉皇大帝这个管理天上帝的这个这个你们管理宇宙的这个上帝啊，在宋朝出现的时候呢，谁在管理，对吧？那佛成佛之前呢，那拜谁呢？其实他们都没有主权，而且都展现什么？展现人的无知。但是第二点，我们要看天主降灾于腓力士人，那天主的这个显出什么？天主的公义，但同样也显出人类躲避天主这个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咱看6-12节圣经，但是在看之前，咱们还是要回到哈娜的颂赞。二章15节，我们再读一节，2章10节，撒母耳上2章10节，圣经说：“被你主的人必然胆怯。”主在天上打雷，这个是抨击是吧？轰击，谢谢，打雷轰击。主必审判他的司祭，必将力赐予所设的王，比世所立的受膏君昂首。在这里，他前面所提到的第十节前半部分说什么？被你主的最后结果是什么？胆怯。为什么？因为主从天上打雷轰击，这个是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天主降灾于他们，好审判他们。在5章6-12节，我们看到的就是天主降灾于腓力士人。约柜在哪里，灾就降到哪里了，这个很有意思。首先呢，第6节我们可以看到约柜被带到哪里，被带到亚什突，然后灾就在亚什突开始嘛。他说主将重灾给亚什突人，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痔疮呢，如果我们看经文本的角度，也可以做堵疮。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堵疮还是痔疮，它只是一种疮。好，但是下半部分他说他们的下身生痔疮，所以可能这个痔比堵疮要好，但我们不清楚长得什么样，但是从第6章来看，他们也可以做痣的像啊，所以是有一个样子也可以做出来啊。但是这个应该是一个特别痛苦 而且他们做像的时候不仅仅是做一个质的像，圣经告诉我们他也做老鼠的，做一个鼠像。那这意味着这是一种，我认为这个是教导我们这个病呢可能是老鼠带来的，是一种这个老鼠传染的这样的一个病毒，好，导致了一种类似于痔疮的东西。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将在于亚士图的四境。那亚士图人的反应是什么？七到八节，亚士图人见如此光景，就说以色列天主的贵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重重的降灾给我们和我们神打滚。好，他们最终知道打滚的最后结局是天主导致的吗？是。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虚假的，我们现在要进这个门槛不敢踩了啊！但是心里在说什么？这是天主做的，不是这门槛做的。嗯，就打发人去会合腓力士的诸母伯来，问他们说，这第八节，我们想以色列天主的贵应当怎么样？所以他们做什么？他们说，哎呀，这个灾特别大，我们忍受不了，我们不愿意面临我们百姓见这样的痛苦，恐怕我们失去控制他们的权利，可能他们就不再拜大滚了，怎么办呢？他们就召集这个腓力士牧伯会了，商量。那他们的方式是，那咱们要不越过挪一下位置，挪到哪儿呢？加特嘛，可以将以色列天主的贵运到加特去，于是将天主的贵运到那里去。好，所以最后呢，将天主的贵选择挪位置，觉得这个可以解决问题啊。这些非常聪明的人觉得，哎呀，可能是我们这个亚士图的这个风景，或者可能是我们因为把它放在这个庙中啊，可能是打滚的原因啊，可能是我们这个气候的原因。不过可能也有很多复杂的解释，最后说咱们挪到加特吧，这个应该能解决问题。这个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他靠着自己的聪明，他觉得我们可以避免天主降的灾，我们可以躲避。但是这个邪恶循环再次开始，咱们看五章九节，天主降灾于哪儿？加特了。他运到之后，主也降重灾，也降灾在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使他们无论大小下体都生痔疮了，挺可怕的。好，那加特人应该做什么？他应该做亚士图的人应该做的，就是悔改。天主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是谁，他是降灾于这个埃及的，我们清楚啊。四章我们都说过了，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知道他比我们的神大，我们知道了，我们应该悔改。但悔改吗？不悔改做什么？五章十节，他们就将天主的贵送到伊格伦。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想躲避嘛，躲避。好，五章的十到十一节，那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伊格伦的人开始闹事了，是吧？天主的贵一到伊格伦，一个伦人就喧嚷起来说，你们将以色列天主的贵运到我们这里来，要杀我们和我们众民啊！不干了，别了。于是打发人再做什么？会合腓力士人牧伯的会了，对吧？腓力士牧伯来商议怎么办呢？最后的方案是什么？还是把约柜送回原处，这样我们可以躲避天主将的灾。那我们看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公义审判罪恶天主面前，他们的反应是躲避。我要躲避，我不要反思，我不要思考，我不要去这个反省自己所做的，我要躲避。所以二十一章的三十节，圣经说人这个多少五章的十二节，不好意思，说没有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铺天。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死了应该不少人了，没死的身体都有痔疮了，而且特别严重。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可能我们故事读到这儿，我们就觉得终于灾就没有了。好，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想，其实错了。他们把约柜送走也是没用的，天主审判最终还是会临到他们了，还会临到他们。箴言21:30怎么说？人的智慧精明谋略在主面前无足成道。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这些手段，他们穆伯的这样的聪明来躲避天主公义的惩罚，但是他躲避不了，他躲避不了。你知道我们现在也经常看到人如此做事。好，比如说咱们就说家庭纠纷吧，为什么有纠纷，为什么存在？因为罪存在。那我们可以面临罪的存在，并且接受我是一个罪人，并且罪的后果，或者我可以选择躲避这个灾，对吧？我可以选择那算了，那就离了吧，反正都说到这里了，对吧？我躲避吧。好，我们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当它不存在一样。罪所带来的最终结局就是死亡吗？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吗？谁考虑？没人考虑。参加葬礼第二天就不想了，不想想，要离死得远远的。为什么？要躲避天主惩罚罪恶的事实。我不想见，我不想思考，我不想面临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传道书说你去哀丧人家里才有益处？因为你可以面临罪恶所带来的最终结局，天主的公义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但人们不考虑，我们想躲避，我们想自己逃命，我们吃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各种各样的能保我们身体健康的这种物品，觉得如果我投资一个月投资好几千块钱买这个药了，我肯定能多活2岁。其实我跟你说呀，都是突然的，我们只在躲避天主的惩罚。其实如果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要明白你需要面对这个事情，你需要接受因身体的死亡，人之间纠纷，各种因罪而产生的事情，以为着什么，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怎么去躲避？有的时候我们会隐藏我们所做的，觉得这样我们可以躲避天主的惩罚。比如说以赛亚书29:15，圣经怎么说？以赛亚书29:15，他说：“被主深藏己意，隐瞒设谋，在暗中行事，说谁能看见我们？谁能知道我们？”主说什么？这样的人，祸灾，祸灾！你知道人是什么？人现在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中国你找不着一个罪人，都是好人。我经常给大家举的例子呢，都是说，我父亲25年前了，来中国讲的罪，刚开始用汉语讲到，说人是罪人，然后有一个老太太站起来说，牧师不能这么说，这不礼貌了啊。实际上你找不着一个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都是隐藏的，都是在心里，都是别人看不见的，都是别人离开之后发生的。然后我们觉得，你看什么审判？哎，什么罪恶？虚假的心，你心里知道，你罪恶是存在的，祸灾，祸灾。我们也会靠着自己的力量，觉得我可以靠自己的双臂解决我的问题， 耶利米书十七是我你不用翻了，我们该结束了。十七章第五节，主如此说：凡心离弃我，依靠人，依靠肉体的，这人便为有祸了。很多人说：哎呀，你可以，我有我的朋友，我有我的关系网，我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但主说什么？这样人便有祸了。能躲避吗？能靠着你的力量躲避吗？躲避不了，躲避不了。有的人呢，他觉得他可以靠信仰，我有个信仰就行了，安慰安慰自己的心，这就够了。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什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未必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之意的人才能进去。也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有个信仰，我曾经做过祷告，这个可以，这个就行了。你看我完全躲避了天主的惩罚，罪恶的惩罚，地狱的审判，但未必。因为凡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与他有关系，不一定他一心相信并遵守他的道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腓力士人的这样的故事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代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服侍的天主，他是有主权的，他是在天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事，显明人的愚拙，显明人的无知，但也可以看到天主也是公义的审判的天主，但是他的审判显明人沮丧的心，躲避的心，我不想想，我不想看，我不想勉励，远离我，来，别在我们这儿，去那边吧。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你下次遇到一个拜大滚的人是什么时候？天主最终的审判临到腓力士人了吗？临到了，很彻底。其实估计得1500年前或者更多的时间才有拜这个教的。其实再过10000年，人会说：哎，伊斯兰教阿拉是谁？我都没听说过。为什么？因为天主在天上随着自己的意思行事。拜佛教的，再过2000年，人会说：哎，佛，这人是谁？这教是谁？哎，怎么长得那么胖胖的啊？弥勒佛，这好奇怪啊！哎，什么雨下身呢？啊，这怎么是个胖子啊？怎么还拜这个？对吧？为什么？因为天主在天上，随着自己意思行事，我们不用担心他们的攻击。但是不信主的人其实是应该警醒，因为天主的公义意味着天主要审判罪恶，然后天主的审判是躲避不了的。